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我有起起伏伏的时刻，
在我们人生当中是否有起起伏伏的时刻？
如果你把这一些起伏的时刻用笔把它记录下来，
如果你将这些起伏的时刻用笔将它记录下来，
以后你再去读这些时候所写的记录，你会得到一些人生的智慧。
以后你再去读在这些时刻你所记下的记录，你会得着一些人生的智慧。
圣经当中的诗篇就是这一些人所经历神的时候的记录。
圣经当中的诗篇就是这些人在经历神的时候写下的记录。
所以我们读诗篇会得到人生的智慧。
所以我们读诗篇会得到人生的智慧。
诗篇当中从120篇到134篇，我们称之为上行之诗。
诗篇当中从120篇到134篇，我们称它为上行之诗。
通常我们是指着在当时他们敬拜神所唱的诗歌。
通常我们是指着他们当时敬拜神所唱的诗歌。
因为这个上行原来的意思是台阶。
这个上行原来的意思就是台阶。
所以他们行走，这个祭司每走上一个台阶就带大家唱一首诗歌。
祭司每走上一个台阶就带大家唱一首诗歌。
我们有这个英文的翻译，如果你们需要英文的翻译， We have this English translation. You need this translation. We have translation provided. I hope everyone you can use it and then you can hear the message. You got it. Okay, Eric. Thank you. I saw it. Alright. 我们这些诗歌呢，好像这15首正好是圣殿这个台阶有15阶。
这些诗歌15首好像正好是圣殿的台阶有15级。
但也有人说这些诗歌是犹太人他们每一年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所唱的。
但是也有人解释说这些诗歌是每年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所唱的。
因为锡安山这个耶路撒冷是在山顶上，所以他们是走这个山路去敬拜神。
因为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山顶上，所以他们走山路上去敬拜神。
那也有人说这些诗歌呢是犹太人他们被掳的归回犹太的归回巴勒斯坦的时候他们一路上所唱的诗。
亦都有人说是当犹太人被掳他们归回的时候在路上一路唱的诗。
所以大致上这些诗歌是描述一个敬拜者很渴望去朝见神的心情。
但是大概都是这些诗歌都是讲到一个敬拜者他们很渴望要去朝见神那种的心境。
下一章啊。那这一个诗篇呢大概这十五首呢分类是这样。
这十五首的诗可以这样分类。
第120篇呢形容他们在寄居外邦的时候所受到的许多压迫。
第120首记录着形容他们在寄居外邦的时候所受的压迫。
但是他们准备要回去敬拜神，那么心里面很高兴。
但是他们准备要回去敬拜神，所以心里很高兴。
121篇形容他们看到遥远的看到那个锡安山，他们心里面满了盼望。
121篇形容他们遥远看见锡安山心中满有盼望。
122篇形容他们进到圣城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墙联络的整齐心里面非常的惊奇。
122篇形容到他们照入城的时候看见城墙联络得整齐心里面很稀奇。
123到124篇形容到他们过去回想那个在痛苦中的情景。
123、124篇是形容他们回想他们过去在痛苦当中的情景。
125到126篇形容依靠神的人永不动摇。
125-126篇是形容倚靠神的人永不动摇。
127-128呢，形容敬畏神的家庭就蒙神的祝福。
127-128是形容到敬畏神的家庭是蒙神的祝福。
129篇又追溯他们曾经为奴的时候受了许多的苦，如今蒙神的拯救。
129篇又追溯他们为奴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现在又蒙神拯救。
130-131篇形容到他们认罪悔改，得到神所赐的平安。
130-131篇形容到他们向神认罪悔改，得到神所赐的平安。
132篇形容他们求告神赐给他们这个顺承的平安。
132篇是形容他们求神赐给他们这个圣城的平安。
133篇形容他们进到圣殿时候弟兄和睦同居的欢喜。
132-133形容他们进到圣殿弟兄和睦同居的欢喜。
134篇形容他们在圣殿中对神的敬拜。
134篇形容他们在圣殿中对神的敬拜。
今天我们要来简单的从这些经文中看其中给我们的教训。
今天我们要简单的从这些经文中看见其中给我们的教训。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同低头祈祷。
主，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
让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朝圣者的心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带着一颗饥渴慕义朝圣者的心情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的耳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也安静等候。
让我们的耳朵向你敞开，我们的心也都安静等候。
今天早上主啊，你要向我们说什么话呢？
主啊，今天早晨你要向我们讲什么话呢？
愿意主啊，这里讲台上的话进到每一个人的耳中，真是听到主你要他们听的话。
主啊，愿意在这里从讲台上面的话进入各人的耳中，让他们听到神你要他听到的话。
好叫每一个人灵里面都得饱足。
让我们每一个人灵里面都得饱足。
愿主你在我们当中能够设立你的宝座。
愿主在我们当中能够设立你的宝座。
我们心向你的敬拜都蒙你的喜悦。
我们向你所献上的敬拜都蒙你喜悦。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首先我们来看看诗篇120篇。
首先我们来看看诗篇120篇。
这一篇是讲到外邦的虚假。
这篇是讲到外邦的虚假。
他说，耶和华，求你赦免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达的帐篷之中，有祸了。这是一个充满了不诚实的世界。
这个是一个充满了不诚实的世界。
基督徒神的儿女活在这样一个虚假的世界中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基督徒神的儿女活在这个虚假的世界当中也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故意要说谎，乃是我们说话变得不实在。
有时候不是我们故意要讲大话，而是我们讲说话变得不实在。
大概相当也许是或者可能差不多。
大概相当或许是或许差不多。
但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
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就是出于恶者。
谎言是非常可怕的。
谎言讲大话是非常之可怕。
有时候好像利剑一样能够伤人。
有时候好像利剑一样可以伤人。
有时候又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时候又好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记得去年在伊拉克。
记得去年在伊拉克。
有许多朝圣的人，他们在往这一个清真寺的路上经过这个很宽的桥。
有些人去朝圣往清真寺的路上经过一个很阔的桥。
就是那么有一个人在那里突然突起就发喊说，啊，有人要炸这个桥了，恐怖分子在这里要炸桥。
突然间有个人就突然间咁喊叫话，哦，有恐怖分子要炸呢度桥啊！
结果就整个群众都乱起来，就上万的人被踩死、压死，跳到桥下淹死。
结果就整个群众乱起上来，就有上万的人被踩死、砸死，甚至有些跳到跳下浸死。
这里说那说谎的人他应当受那个勇士的利剑把他舌头割去，要受他自己剑刀剑伤人之苦。
这里讲到那个讲大话的人要好像受勇士的剑要去受那个刀剑之苦。
说应当受那个罗藤木，罗藤木是一种很硬的树，用来做木炭的，用那个炭火所烧的火烧他自己那个燎原之火。
说要用罗藤木，罗藤木是很硬 的木所生的火，要烧去那个燎原之火。
我们要谨慎，不要学习我们这个世界这一种的不诚实。
我们要谨慎，不要学习这个时代世界那种的不诚实。
因为谎言是一种习惯，说多了你就很自然的会欺骗，会夸张。
因为谎言是一种习惯，讲多了就会很自然，会欺骗去夸张。
我们应当追求神的真实。
我们应该要追求神的真实。
我们再看诗篇121篇，神要保护他的儿女。
我们再看121篇，神要保护他的儿女。
第一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耶和华，第八节，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形容到朝圣者他们一路在进行当中可能遇到危险。
这首诗形容朝圣者在他一路进行当中可能遇到危险，
或者是强盗的危险、恶劣气候的危险、疾病野兽的危险，
或者是强盗的危险，或者是恶劣气候的危险，或者是疾病的危险。
但不论在怎么样的危险中，他们始终是把他们的眼目注视在高处。
但是无论在什么危险当中，他们始终将他们的眼目注视在高处。
好像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路标。
就好像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路标。
最好的路标就是高山的山头。
最好的路标就是高山的山头。
有一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黄石公园旅行，那很早以前了。
好早之前有一年暑假我们全家去黄石公园旅行。
快到那个 Yellowstone 的时候呢，那里的那个路很乱。
快要到公园的时候，个路好乱。
到处的指标就指到这里是 Tiden Park， 那边这个，那里 Yellowstone， 然后这很多路标。
到处都好像有好多路标。
你不小心看的话，你开就开错了。
如果不小心睇，就好容易。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Grand Teton 那个山头。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Grand Teton 那个山头，
所以我们照着那个方向去就绝对不会走错。
所以我们照着那个方向去就不会走错。
今天你人有许多的方法，
今天人有好多多的方法。
你打开你的邮箱，你打开你的 email，
你打开你的电子邮件，你打开你的邮箱，
不停的有广告送上门来，
有不停的广告送上门，
教你怎么样解决你信用卡的问题，
教你怎样解决信用卡的问题，
教你帮助你怎么样解决你法律的问题，
或者是帮助你解决法律的问题，
帮助你怎么样子减去一些身体的重量，
帮助你怎样减轻你身体的重量。
你到那个书店，你一看那个 self-help 那个自己帮助自己那一栏充满了各样的书，
你去到书店那一栏是有一种是自己帮助自己的，那一栏充满了各样的书本。
所以你看这些路标就东指西指，指着到处不同的方向。
所以你看那些路标呢，就东西南北咁指到不同的方向。
最好你还是把你的眼目注视在高处。
最好你还是将你的眼目注视在高处。
那意思就是说你定睛在神的面前。
意思就是说你定睛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仰望神，神就说你出你入，我要保护你，并且从今时直到永远。
如果你仰望神，神话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并且是从今时直到永远。
我们再看下一篇诗篇122篇。
我们再看122篇
第二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我们人都需要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做我们信心的对象。
我们人往往都需要有个看得见的东西做我们信心的对象。
圣殿成了犹太人信心的基础。
圣殿成了犹太人信心的基础。
所以当他们看到圣殿被毁坏，城墙被火焚烧，他们的信心就丧失了。
所以当他们看见圣殿被毁坏，城墙被火焚烧，他们的信心就丧失。
但等到他们被掳的人归回，又重新的建造圣殿跟圣城，那一些朝圣的人就得到很大的鼓励。
当他们被掳归回，又重新建造圣殿和圣城，所以那些回来朝圣的人就得到大的鼓励。
今天在新约的里面，圣殿跟圣城这具体的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今天在新约里面，圣殿和圣城这些重具体的东西已经是不重要，
而是指着我们这一群人是神的教会，
而是指着我们这一群人是神的教会。
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不是因为这一个教堂的雄伟美丽，
今天我们来敬拜神不是因为教堂的宏伟美丽，
而是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你是美丽的，
而是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是美丽的。
所以我们坐在一起，我们一同来侍奉城，就好像这个城墙联络整齐一般。
所以我们一起在这里一同来到侍奉神，就好像城墙联络整齐一般。
当然我不意思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那里不动，像个石块。
但是我又不是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坐在那里好像木头人坐在那里好像石块不动不动。
但你不要在该唱诗的时候你做石块，等到要听到的时候你又做活水的江河。
你不要在唱诗的时候做石块，然后到听到的时候又做活水的江河。
我意思就是说你聚会就走来走去啊。
我意思就是说聚会的时候你走来走去，
但今天我们是一起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城。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城。
我们应当联络整齐，
我们应当是联络整齐。
这一次我们当中这一位丽迪小姐妹生病，
这一次我们当中的小丽迪姊妹生病，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一位弟兄他的女儿得了非常严重的这个 tumor， 就是脑袋里面长了癌症。
或者有些人还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位弟兄，他的女儿长了脑瘤。
学中他爸爸他告诉我说，当莉迪亚过十岁生日的那一天，
学中弟兄他告诉我，当小莉迪过十岁生日那一天，
他说那个大家寄给他的那个贺卡都堆起来快要到他的腰部。
大家寄给他的那个生日卡堆起上来快要到达他的腰部。
我们众弟兄姐妹很多人为他进食祈祷。
我们众弟兄姊妹很多人为他进食祈祷。
神把我们联络在一起，像一个整齐的城墙。
神将我们联络在一起，好像一个整齐的城墙。
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祷告，那个力量是大的。
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祷告，那个力量是大的。
我们应该为教会祷告，向神祈求平安。
我们应该为教会祷告，向神祈求平安。
求神不让我们当中再有疾病，再有离婚，再有阳台倒下来的状况。
求神保守我们不再有疾病，再有离婚，或者有再有阳台倒下来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用祷告来看守，来保护我们的众弟兄姐妹。
我们要藉着祷告来到看守，来到保护我们的众弟兄姊妹。
诗篇123篇第一节，
123篇第一节，
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什么是仰望？
什么是仰望呢？
第一，仰望就是有一个警醒的灵。
第一，就是仰望，就是有一个警醒的灵。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整家人出去旅行。
当我仲年轻的时候，有时我们全家人一起去旅行。
有的时候开车开到很晚。
有时候开车开到好夜。
一家的人坐在车子里都已经落入梦乡。
一家的人坐在车里面已经落入梦乡。
只有我开车的人开在那里，一个人盯着前面。
只有我在那里开车，就一个人盯住听着前面。
那眼睛真的是很困倦的，想要睡。
眼已经是很累，很想睡觉。
怎么办啊？你们怎么办？
咁点算呢？
你们想睡觉之后怎么办？
当你想睡觉的时候怎么办？
我是掐我自己大腿的肉，你们呢？
我是搣下我自己，
或者是在脑袋中就回忆唱以前记得的任何的歌，
或者在脑袋里面想起就唱一些以前记得的歌。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同学，小学同学，三十多年没有见面。
有一次有个三十几年没见面的小学同学。
不对啊，我太年轻了，我把自己讲太年轻了。四十多年没有见面。
四十几年没见面了，不是三十几年。
我一下子就把我们小学的校歌唱出来了，他大吓一跳。
我突然间一下子就将小学的校歌唱出来，他吓一跳。
因为在车子上开车的时候就想所有可以唱的诗歌，连在军队营的歌都唱出来。
因为在开车的时候就想所有会唱的，甚至在军队学的那些歌都唱。
稍微一点的疏忽，几秒钟就会出车祸的。
因为稍微一点的疏忽就可能出车祸。
必须要警醒。
必须要警醒。
仰望的意思就是你要注目，用眼睛去看。
仰望的意思就是你要注目，用眼睛去看。
那仆人用他的眼去注目主人的手，意思这个主人的手做一个动作，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事。
这个仆人的眼睛怎么看他主人的手，意思就是说主人做什么，他马上他就知道。
这样的仆人主人非常的欢喜。
这样的仆人主人是很欢喜的。
我们在神面前的仰望就是要注目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了什么样的事。
我们在神面前的仰望就是要注目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了什么事。
仰望的意思就是顺从。
仰望的意思也都是顺从。
做一个仆人最高的品格不是有智慧有能干有各样子的才干。
做一个仆人最高的品格不是说有智慧有能干有各样的才干。
最重要就是他肯顺从他的主人。
最重要的就是他能够顺从他的主人。
你看如果这个仆人灵巧，他一看主人的手他就知道要去做什么事，这样的主人要用他。
你说一个仆人如果他很灵巧，一看见主人的手他就知道要做什么事，那这个主人一定会用他。
你也许不是那样的有智慧聪明能干，
或许你不是那么有智慧聪明能干，
但你懂得仰望神，意思就是你懂顺从神的心，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但是如果你懂得仰望神，意思就是你懂得顺从神的心，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前两天我跟学中有很深的交谈，
前两天我跟学中弟兄有很深的交谈。
他跟我说他渐渐的明白什么是仰望的意思。
他跟我说他渐渐明白什么是仰望的意思。
因为所有医生的诊断，所有一切的指标都指向他女儿的末日。
因为所有医生的诊断，所有各样的指标都指向他女儿的末日。
他说我只有每一天仰望神，仰望主，我才能够度过那一天。
他说我只有每一天仰望主，我才可以度过那一天。
他说如果我要听我四周这些人所讲的话，我早就放弃了。
他说如果我要听周围的人所讲的说话，我早就放弃。
他说医院里面的护士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坚持一家人陪着这孩子。
医院里面的护士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坚持一家人陪着我的这个身份证。
他说这个就是仰望神，仰望神就是要等神向我们发怜悯。
他说这个就是仰望神，要等神向我们发怜悯。
不论将来下一刻怎么样，但现在这个时候莉迪亚还有一口气，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神的手。
我不知道下一刻将来是怎样，但是现在莉迪亚还有一口气，我们要紧紧握住神的手。
弟兄姐妹，我们仰望的意思就是不因着下一步而放弃目前。
弟兄姊妹，仰望的意思就是不会因着下一步而放弃目前。
因为我们不晓得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要替神定规下一步，那在神的手中，但我们要抓紧目前。
我们不可以为神定规下一步，因为那个是在神自己的手中，我们要抓紧神的目前。
诗篇第125篇。
诗篇第125篇。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什么是依靠？
什么是依靠呢？
依靠的意思就是相信到底。
依靠的意思就是相信到底。
不相信你怎么能够依靠？
如果不相信怎么可能依靠？
很多时候我们说要依靠神，但我们祷告完之后马上就急急忙忙自己去做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说依靠神，但是往往我们祷告了之后就立刻忙忙碌碌自己去做自己的事。
这一次这个九月底的远志明还带领的布道会，
这一次教会在九月底由远志明弟兄来带的这个布道会，
本来我们准备是在教堂里举行，
本来我们准备在教堂里面举行，
但是因为六月份我去 Poland 的时候，在他们教会，我儿子他们教会里面认识了远真姐妹，
但是因为六月份当我去我仔屋企的时候，在 Poland 那里认识了远真姐妹，
他本来就有这样的打算，要跟远志明组成一个布道团队去北美来布道。
他本来已经有一个打算，要跟远志明弟兄组成一个布道团队，去周围在北美布道。
所以他很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布道会。
所以他很愿意一起来参与这一次的布道会。
经过跟同工的商量，我们就决定把这个布道会把它扩大举行。
所以经过同同工的商量，我们就决定将这个布道会扩大举行。
但是哪里这么快的去找到一个大的一个地方聚会呢？
但是怎能够这么快可以找到一个大的地方聚会呢？
过去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许多弟兄姐妹到各处去联络，希望找到一个大的一个场所。
过去一个半月，很多弟兄周围咁去联络，希望找到一个较大的场所。
通常的一个地方要答应了，一个教堂要答应了，他总是要先经过他们开会，然后这个 committee 那个 committee 同意，那一下来都是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通常一个教会他能不能够答应，或者都要经过他们开会，不同的小组作决定，往往都下两三个礼拜才可以作决定。
就是到了上个礼拜到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要在哪里聚会。
就是到前一周的星期六，我们还没办法决定在哪里聚会。
有的人就开始想说，那我们应当去租这一个旅馆，或租这种大厅，或者是到学校去租学校大的场合。
所以有人就建议，或者我们要去租一些旅馆，或者租一个大厅，或者租一些学校。
随便一个场地就是至少要1500块。
但是随便一个场地最少要1500元租金。
但是我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
但我相信神会为我们预备。
很奇妙，上就过去这个礼拜三。
但是很奇妙，在过去这个礼拜三，
钱弟兄他打电话给这一个Montgomery Assembly of God 这个教堂。
钱弟兄他打电话到 Assembly of God 这个教堂。
他们当场就答应我们。
他们当场就答应了我们。
很奇妙，他这个教会的牧师呢，得了严重的疾病。
好奇妙的，这个教会的牧师他自己也都得了严重的疾病。
礼拜四礼拜五他都没有来教会，他准备下个礼拜就要到 Cleveland 去住在那里治疗。
他礼拜四礼拜五都没有去教堂，而且他准备下一个星期就要去 Cleveland 自己接受治疗。
如果他牧师不答应，那这个或者是离开了，那这个事情又不能成。
如果我们打电话去牧师刚刚不在的话，那这个事情又不成。
结果我们礼拜四去看，礼拜五再去看，礼拜六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去看，都非常喜欢这个场地，很合适，可以坐1000人。
结果我们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好多弟兄姐妹去看，都觉得场地很合适，可以坐1000人。
什么是依靠？就是相信神到底。
什么是依靠呢？依靠就是相信神到底。
当亚兰王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当亚兰王同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
这个亚兰王老是打不赢。
这个亚兰王老是打不赢。
他就很奇怪，为什么老是打输这些弱的以色列人呢？
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总是被这些被他弱的以色列人所打输。
有人就告诉他说，因为啊，他们当中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你王的计谋啊，早就神都启示给他，他就告诉以色列王，所以以色列老打赢。
有人告诉亚兰王，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先知以利沙，他老早知道你的神向他启示你的计划，所以讲给王听，所以他们总是打赢。
所以这个亚兰王就把他军队调过来，就去打这个以利沙。以利沙在多丹一个小城啊。
所以亚兰王呢就先将他的军队调动，要到多丹这个小城先去打以利沙。
亚兰王的军队把这个小城围起来，像个铁桶一样。
亚兰王的军队将这个小城围绕上来，将它好像一个铁桶。
以利沙的仆人吓得不得了。
以利沙的仆人就惊到不得了。
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六节。
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十六节。
那你说以利沙就祷告神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以利沙就祷告耶和华，说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目，等他能够看见。结果这个少年人打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原来满车有满山都有火车火马围绕住以利沙。
你知道人的眼睛是物质的，他只能够看到物质的东西。
你知道我们的眼睛是属物质，所以只能够看见属物质的东西。
但是我们有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属灵的东西。但是心灵的眼睛先要被神开启。
但我们有心灵的眼睛可以看到属灵的东西，但是这个心灵的眼睛必须先要被神开启。
在圣经里面，在今天也是，所有人你心灵的眼睛先要被打开，你才可以看见属灵的世界。
所以今天也都是所有的人心灵的眼睛被打开，才可以看见属灵的世界。
这个少年人他那一天的眼睛，心灵的眼睛，少年人他那一天的眼睛，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他看到神的保护在他视为比亚兰王的军队更多。
所以这个少年人那一天他的眼睛被打开，属灵的眼睛，他就看见神的保护远远超过亚兰人的军队。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去接受众山怎么样子围绕耶路撒冷，神也要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都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诗篇126篇第一节。
126篇诗篇第一节。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当古列王下诏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当古列王下诏说以色列人可以回去重建他们的家园，
他们真是高兴得无法形容，
他们就高兴到无法形容。
1947年联合国决定以色列人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1947年联合国决定说以色列人可以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历史当中从来也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国家亡国了2500年能够重新复国的。
在人类历史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国家亡国2500年之后还可以重新复国。
但是神的预言一定要实现。
但是神的预言是一定要实现的。
今天你去看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这附近，许多原来这个沙漠原来的旷野都变成良田。
今天你去看以色列原来那个沙漠很多都变成良田。
因为以色列人开这个屯垦区，他们就地上打一个井，然后用这个圆形的水管这个管子来浇灌，这样一转一转，所以地上都是像这个这个艾奥瓦州一样，一个圈一个圈的绿色。
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开垦，他在地上面打到很多的洞，然后引水去一圈一圈地去浇灌，
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就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
今天我们有许多的朋友，也有许多的同胞，他们不认识主。
今天我们都有很多的朋友，很多我们的同胞仍然不认识主，
好像是被掳去的人一样，
好像是被掳去的人一样。
神已经应许这些人可以归回，
神已经应许说这些人可以归回，
需要有人去把他们领回到神的家中，
但是需要有人将他们领回到神的家中。
下一章9月30号我们有这一个布道会，
在下个月9月30号我们有这个布道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把 朋友带到主的面前来。
这个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朋友带到主的面前。
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你不要以为这个是一件容易的事。
全世界上最有名的布道家也不能够叫一个没有预备好的心来接受主。
因为全世界哪怕是最有名的布道家，他也都没办法叫一个没有预备好人的心来接受主。
这里说要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
这里说流泪撒种的才欢呼收割。
我们要为这些灵魂祷告。
我们需要为这些朋友的灵魂祷告。
我们要求主在他们的心里面松他们心田的土。
我们要求主在他们的心中松他们心田的土。
关节弟兄为我们准备了40天禁食祷告的这一个 sign up sheet。
关节弟兄为我们准备了这个40日禁食祷告的一个我们可以签名在 当中的 sign up。
当然不是要你40天都不吃东西啊，那你说这太好了，我可以轻30磅啊。40天禁食祷告意思就是说在吃饭的这三餐里面你拿来做祷告。
这个40日禁食祷告意思就是用你吃饭的时间来到祷告。
那吃饭15分钟就祷告15分钟。
你吃饭15分钟就祷告15分钟。
如果你能够想到两个朋友，你有两次为禁食祷告，为这两个朋友每一个人都做到，那我们就够120顿了。
如果你能够想到两个朋友，你为这两个朋友来到祷告，我们就可以加埋有120。
所以请你们想想看，我可以为哪些人禁食祷告。
请你想一想，你可以为哪一个你的朋友禁食祷告。
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就请你在那个纸那张纸上 post 上写下你的名字。
打勾不是写名字，
啊，
他只是打勾，不是写名字。
啊，打勾啊，哦 ，OK， 好，打勾就在那个上面打勾。你自己要记得呢，什么时候你该祷告
啊？你出去的时候，你就在那个灯笼那里，你定的那一餐，你打一个勾。
好，我们大家一同来为我们的朋友灵魂来付出流泪撒种的代价。
让我们一同为着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也都付上流泪撒种的代价。
诗篇127篇。
我们再看诗篇127篇。
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啊，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枝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谁是一家之主啊？
边个是一家之主？
丈夫说我工作赚钱养家，我当然是一家之主。
丈夫说我工作赚钱养家，我当然是一家之主。
妻子说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你的饭是我煮的，所以我才是一家之主。
妻子说孩子是我生的，是我养的，你吃的饭都是我煮的，所以我才是一家之主。
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家的建立都是我们共同携手所建立的。
表面看上来每个家的建立都是丈夫妻子共同携手一起建立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工作可以失去，健康也可以染重病。
我告诉你，工作可以失去，人的健康都可以受，因为重病受亏损。
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变故会临到这个家中。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故可以临到一个家。
任何的变故都可能使这个家变得支离破散。
任何的变故都可能使到一个家变得支离破散。
所以这一家的主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应当是替我们建造家庭的神。
所以这一家的主又不是丈夫，又不是妻子，应该是替我们建造家庭的神。
若不是神在我们当中建造我们，神在当中看守我们，我们早就被魔鬼所打败了。
若不是神在我们当中建造我们，神在我们当中看守我们，我们早就被魔鬼撒旦打败。
基督徒有一个观念，儿女不是自己的，是神的。
基督徒有一个观念，说儿女不是自己的，是神的。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来自于神。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来自神。
今天不过他看中了你，所以把这个孩子给你暂时的托管。
今日只不过神看重了你，将你这个孩子给你暂时托管。
所以孩子儿女好像勇士带箭袋中的箭。
所以他这里说儿女好像是勇士箭袋中的箭。
这个箭迟早都是要射出去的，一旦射出去就不再复返。
这个箭始终都要射出去，一旦射出去就不会回头。
所以应当箭还在你箭袋中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
所以当箭还在你箭袋中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
敬畏神的人，他的儿女也要蒙神的祝福。
敬畏神的人，他的儿女也都要蒙神的祝福。
18世纪在英国很有名的一个宗教改革的先驱Jonathan Edwards，爱德华牧师。
在18世纪在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改革的先知，这个是 Jonathan Edwards。
那有的人研究他的后代有400多人。
有的人研究他的后代有400多人。
其中有14位是做了大学的校长。
其中有14位做了大学的校长。
有上百的人是大学的教授或是牧师或者宣教师。
有上百的人或者是大学教授或者是牧师或者是宣教师。
还有上百的人是either律师或者是社会的领导人物。
还有上百的人或者是律师或者是社会的领导人物。
你看到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自己跟他的后代都要蒙神的祝福。
你看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自己和他的后代都要蒙神的祝福。
诗篇130篇。
再看诗篇130篇。
第二节到第六节,131篇第二节。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华，你若救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胜于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一般。当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很自然我们会想起我们的罪。
当我们一个有罪的人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好自然我们会想起我们的罪。
因为神是光，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光，是圣洁的。
但是神他宽容我们向他的顶撞。
但是神宽容我们。
你可以想想，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
当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态度是怎样？
没有神，没有神了。如果有神，为什么神不向我显现一下我就信？
或者我们会说，没神，没神，哪有神呢？如果有神，为什么他不向我显现一下呢？
其实神已经借着万物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
其实神已经藉着万物显明了他自己。
他是宽容我们，如果他追究我们的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存活。
他是宽容我们，如果他要追究我们的罪孽，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
神他也饶恕我们，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悔改，神也都愿意饶恕我们。
因为所谓的罪就是违背神，就是神与人之间的拦阻。
因为所谓罪就是违背神，是神与人之间的拦阻。
所以你有罪，你再多的祷告也没有用，因为那个拦阻在。
所以如果我们有罪，我们最多的祷告都没有用，因为那个拦阻还存在。
我们到神面前首先就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到神面前首先就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当我们的罪被对付了，我们就会有平安。
因为当我们的罪被对付了，我们才会有平安。
好像那个断奶的孩子，断奶的孩子大概两三岁了。
这里形容说好像那个断奶的孩子或者已经两三岁了。
他已经能够跟他的母亲沟通，所以他不需要用哭闹来表达肚子饿。
他已经能够跟他的母亲沟通，他不需要用哭啊或者闹啊来表达他的饿肚饿。
所以当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跟神有这样的沟通，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
所以当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在神面前跟神有这样的沟通，心里面有平安。
一个人不平安，就表示这个人他心里面可能仍然有罪。
一个人如果他没有平安，就表示他的心中大概仍然有罪。
所以一个人常常有怒气生气呢，这就说明他心里面有罪，没有对付。
一个人如果常常有怒气生气， 就说明他心里面有些罪未曾被对付，
所以我们更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依靠神，
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依靠神。
最后诗篇133篇第一节，
最后诗篇133篇第一节，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教会如果人多有一种危险，
教会如果人多有一种危险，
就是彼此之间不再亲密，
就是彼此之间不是那么亲密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小组，
所以我们需要有小组，
就是说你跟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的认识，特别的接近，
就是你跟一些弟兄姐妹特别的认识，特别的接近。
除了我们主日来这里敬拜神之外，我们都应当参加某一个小组，
所以除了我们主日来这里一起敬拜神之外，我们都应当要参加某一个小组，
这个小组也应当每一个主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碰面的机会，
这个小组也都应当在每一个星期都有一次碰面的机会，
这样子弟兄姐妹就能够互相的帮助，
这样弟兄姐妹就能够互相的帮助。
我请我们当中已经参加不论是哪一个小组，或者是粤语，或者是所有你参加了小组的活动的人，请你举手我看看，
请我那些有参加小组活动的弟兄姐妹你举一举手看看，
有，还有一些人没有机会参加小组，
还有一些人没机会参加小组。
哎呀，我真是盼望你，你能不能你说我想参加，我不晓得去哪一个，你打电话给我，我替你找一个。不行的话，
如果
我们两个开始一个小组。
当中或者有些人你说我不知道参加哪一个，那你可以打电话来教会。
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的一个活动。
我们需要有一个小组的活动。
这里说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像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
这里讲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好像贵重的油流到亚伦的头上，又流到他的胡须。
本来这个膏油啊，是膏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是头发才能够享受这个荣耀。
本来这个膏油是膏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只有他的头发可以享受这个荣耀。
但这个膏油满了之后，他就流下来，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服上。
但是当膏油满了，就会流下来，甚至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上。
这是象征的，这个身体上每一个部分都享受了那个头的荣耀。
这里象征就说身体上每一部分都享受到那个头的荣耀。
同样的，天父的旨意是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得到所有的荣耀。
天父的旨意同样的是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得着所有的荣耀。
但是你我是基督的身体，
但是你我是基督的身体，
头得到了荣耀，我们这个身体也分享了主的荣耀。
当头得着荣耀，我们这个身体也都分享主的荣耀。
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都是这个身体上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都是这个身体上面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彼此鼓励，一同来分享神的荣耀。
我们都可以一同彼此鼓励，一同来到分享神的荣耀。
好像这个馨香的膏油之气，
好像这个馨香的膏油之气，
叫那在身体以外的人可以闻到也受到吸引，
叫那些在身体以外的人可以闻到那个馨香之气，也都被吸引。
作诗的人说，神的祝福像黑门山的甘露。
作诗的人说，神的祝福好像黑门山的甘露。
黑门山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山，山上有许多的树林，所以它露水充满。
黑门山是巴勒斯坦最高的山，有很多的树林，所以露水特别充满。
锡安是一个小的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没有什么树林。
锡安山是耶路撒冷所在，只是一个小的山，没什么树林。
但是他形容说，上帝的祝福如甘露，到黑门山也要到锡安山。
他这里形容说，上帝的祝福好像甘露，到黑门山也都会到锡安山。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彼此相爱，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中间。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中间。
我看到我们有一些小组，他们学习彼此的相爱，互相的服侍，神祝福他们。
我看见一些小组，他们学习彼此相爱，互相服侍，神的祝福。
我也看到我们有一些姐妹们，为了那一些坐月子刚生孩子的，他们来坐月子非常的辛苦。
我又看见有些姐妹为着那些刚刚生产的 姊妹坐月，佢哋好辛苦。
我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帮助这些同学们，让他们能够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难处。
我哋睇见有啲弟姊妹帮助学生当中生活上面嘅困难能够得到解决。
我又看到学中这一次他们家受这么大的变故，许多弟兄姐妹都来照顾，要不然他们整天在医院，谁照顾他们的孩子呢？
我哋睇到学中佢。屋企呢一次咁大件事，好多弟兄姊妹去照顾，否则亦都冇办法去照顾。
当众人看到了这些事情，他们才认出来，原来这些人是跟过耶稣的，他们是主的门徒。
当众人睇见嘅时候，先能够认出话呢一啲人系跟随过耶稣嘅，佢系主嘅门徒。
那个荣耀就分享到每一个肢体的部分上。
咁嗰个荣耀就分享到每一个肢体嘅部分。
每年到了八九月份，有许多的新生来入学。
每一年在八九月这个时间就有很多新生入学。
这是一个我们分享神恩典的机会。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分享神恩典的机会。
今年我们决定，我们让那个像他们美国同一些的弟兄姐妹去做接机的工作，我们做星期六带新生去买东西的这个服事。
今年我们决定接飞机，就由一班美国的同工弟兄姊妹佢哋去负责，但系我哋负责就喺星期六带啲同学或者去购物。
每一个月，如果你能拿一个周末的早上三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这些新生。
如果你一个月用一个星期六嘅早晨，用三个小时嚟到帮助呢啲新同学，
可能带他们到 Jungle Gym 或者华兴去买中国的东西。
或者带佢哋去 Jungle Gym 或者去华欣买一啲中国嘅。
或者是带他们，你把报纸上剪下来有几样在附近的 yard sale 的东西，你带他们去买一下他们要的家具。
或者是带他们去 yard sale 买一些他们需要的家具。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帮助。
对新同学来讲，这个是很大的帮助。
好不好，我们 commit 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面，我们八月份已经没有了，我们能够做一点帮助新生的工作。
我们能不能够委身在这一两个月九月或者八九月十月做一些帮助新生。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素琴姐妹打一个招呼，或者是跟校园的同工打个招呼，我们把你的名字排上去，我们希望这每一个周末都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如果你愿意的话，希望你跟素琴姐妹联络一下，或者是跟校园团契任何一位弟兄姐妹联络一下。
结论，诗歌是属灵生命的表达，也是人生的智慧。
诗歌是属灵生命的表达，也都是人生的智慧。
你说我读圣经我读不懂，但你可以常常读诗篇。
你说我读圣经读不懂，你可以常常读诗篇。
我们应当常常来朝见主，同心建造神的殿。
我们应该常常来到朝见主，同心去建造神的殿。
学习在生活中，在难处里仰望神，就是你要警醒的灵、注目的眼跟顺从的心。
学习在生活当中仰望神，就是有一个警醒的灵，有一个注意警醒的心，还有一个依靠的心。
传福音的机会马上就要来到，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为我们的朋友祷告，要抓住这个机会，带领他们来归向神。
传福音的机会马上就要来到，所以我们要好好找紧这个机会，为他们祷告，到保罗会的时候将他们邀请到神的面前。
在家中要让主来做主，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们彼此的认罪悔改，叫主的平安领导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家里面，让主来到带领，作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彼此认罪，让他的平安就在我们的家里面作主。
最后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的帮助，这个膏油就能够流到每一个部分，让人认识出来主的馨香之气。
最后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彼此的帮助，让这个膏油可以流到每一个肢体，让人可以认识基督的馨香之气。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在这个上行之诗的里面，我们学到了许多宝贵的功课。
主啊，在这个上行之诗里面，我们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
其实我们的一生就是向你归回的故事。
主啊，其实我们的一生都是向你归回的故事。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都是朝圣者的生活。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也都是朝圣者的生活。
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离开这个世人的虚谎，归向于你永远的真实。
主啊，帮助我们离开这个世人的虚妄，归向神永远的真实。
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求你来做我们一家之主，保护引导我们。
在我们的家里面，求你做我们一家之主，引导我们，保护我们。
也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邻舍，向他们传扬你的福音。
又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又爱我们的邻舍，向他们传主的福音。
不论在怎么样的境况中，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
无论在什么境况当中，主啊，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
主。
主
啊，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
主啊，多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说话。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